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
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
亲眼看见神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晴，
我是海艺。
我们三位姊妹呢，来翻到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，查考神对约伯说的话，还有约伯他在旋风中看见神的显现，他心底里他的信仰有什么反省呢？那么世界上呢，真的有很多人愚昧地认为自己可以抵挡神，掌握大权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呢，我们就跑到神面前质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管理世界呢？任由一人受苦，恶人横行霸道。那实则呢，我们连海怪都没有办法制服，见到锋利的牙齿，一见到他的身影，我们都已经丧胆发抖。那神的能力岂是恶云能比的呢？为什么人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评论神的工作，评论神的决定是对或者是错的呢？世界怎么运行呢？难道是约伯，是三个朋友，是我们，是以利户说了算吗？权柄呢，永远都是在神的手中的。听完神、以利户和约伯三个朋友说话，如果当时你也在场，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？张晴，
如果比较神跟约伯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说话的话，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。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就觉得自己对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认识，甚至以为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但是听到神谈论他的创造的时候，应该就马上发现自己的知识还有认知是多么的渺小，只是皮毛这样子，或者像沙漠里面的一粒沙，或者大海里面的一滴水，对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更不用说，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的。所以如果我在当场的话，应该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或者说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我觉得我可能也像约伯那样用手捂住嘴巴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人算什么？你说是沙漠里的沙粒，我说是空气当中的微尘呢。那么海艺呢，如果你在场，你会说什么呢？还是说沉默了还敢说什么呢？
对呀，我也是觉得我也是无话可说的。自从查考约伯记以来，把自己真实的带入到这个情景当中的时候，真的是唯有匍匐在神的面前，在这里向他敬拜。真的是神的创造以及神各方面对我的看顾和护理，从约伯记查考当中真实的看到，真的是神的大能，就像您说的微尘一样，但是神是如此的宝贝我，如此的看顾我。
我们面对苦难呢，我相信读完约伯记呢，一定会有崭新的领悟的。我想我不会再求神告诉我为什么呢，我反而会求，当我生病，我家道中落，我遭人陷害，我只求神赐给我面对苦难的力量，赐我如战马的勇力。还记得吗？战马他嗤笑可怕的事情，不退缩也不会逃避。当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呢，也求神让我像一只温顺的河马， 河马听话的很，虽然它很有力量，但是呢，洪水来袭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它不慌不忙的，继续悠然自得，过着神为它预备的田园生活。当我们观看这个动物频道，动物的习性生存方式呢，你自然会知道到底谁是供应者，到底安全感的源头在哪里呢？万物都属于主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呢，我倒想补充一点，我们读到四十二章呢，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区分到什么是质疑跟弃绝，因为再苦再艰难呢，约伯也是没有弃绝神的，他还是紧紧抓住神，坚持要寻见神，苦难当中坚持我要跟神对话，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。约伯在最后一节到六节他说了什么呢？
我会用那个不同的圣经译本来说一下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计划都不能被拦阻。我是谁了，以无知的话行你的旨意，隐蔽不明吗？我所述说的我不明白，太奇妙的事出于我所能知道的以外。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，答复你提出的问题。从前我听别人谈论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所以我对说过的话觉得受愧，坐在尘土和炉灰中忏悔。
他是带着怎样的态度说这番话的呢？
就是有点很后悔，很受愧，然后很遗憾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说之前的话。
这次呢，真的彻底打破沉默的，没有再捂住嘴巴，不得不承认呢，神拥有无限的全能，神要成就进行的计划呢，谁能拦阻呢？其实神在旋风中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三十八章二节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？那么四十章八节，神又说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呢？那么现在约伯就说，我真的无知啊，非常的懊悔。在第三节还有第六节呢，重复出现了懊悔这个字的，你觉得约伯他在懊悔什么呢？
懊悔应该是为了表达他自己愚昧的话语而懊悔，他承认他所说的是出于有限的知识。约伯自己真的是有点厌恶自己，他竟然向神大声说出那些恶言恶语，就如主耶稣说的，心里所存的嘴里所发出来。因为在这里明显的感受到约伯生命的改变了，他不再这么的怨了，他真正的感觉到在神面前需要谦卑，需要在神的面前懊悔。其实曾经约伯心里感觉现今因着神得着安慰了，我觉得他在懊悔自己得着安慰前的那颗不平安的心，我觉得心里可能稍稍就像小孩子犯错误一样，知道爸爸妈妈爱他，但是呢他又觉得自己犯了错了，又有点羞愧。
现在呢，约伯跟神的关系呢，不是一个犯人跟一个法官的关系，而是像你说的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一个曾经挑战爸爸妈妈的一个孩子。天父呢，就是用慈爱教导他，你应该怎么看我在你身上的作为。有没有发现呢，其实约伯重复引用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的，我问你，你指示我。那约伯现在也说了，调过来是求你指示我。上帝挑战他，他也不敢说了，他急切懊悔地说，我哪有资格指示你呢，应该是我谦卑地求上帝你指示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复的字，懊悔。懊悔通常是我做错事情，我非常的后悔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它有双重的意思。刚才海义也说到，提到过一个字，安慰。我在神面前得到安慰的意思，我在尘土，我在炉灰当中终于得到安慰。所以说约伯他内心的委屈啊，不忿啊，悲叹呢，应该真的到此结束了。我们比较一下，在神显现前还有神显现后，他的心情态度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呢？先说显现前吧。
显现前他就据理力争，喋喋不休，要从神那里还自己一个公道。
喋喋不休的有点烦是吗？所以我很多人呢跟我们分享，就是约伯记呢为什么你们能够查考超过半年呢？我说因为大家一起查考，可能没有那么怎么说呢，感觉他们喋喋不休啊。真的比较一下，神显现前约伯的心情态度是，我知道神把我当成箭靶子吗？我知道神像狮子那样残暴地攻击我，我知道神不应允我的呼求，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我知道他要消灭我在烈风当中。 中啊，他在第三章更夸张，咒诅自己的生日。我知道啊，出身夭折，出母胎就断气，好比现在家破人亡，长满毒疮，神把我当作敌人。但是神显现之后呢，约伯又怎样呢？
当他确定上帝掌管一切，而且自己也像灰尘一样渺小，神还是爱自己，没有离弃自己，他就不再这样子了，他就放弃争辩，无话可说。
嗯，经文约伯说，我厌恶自己，不是说他讨厌自己，更好的理解是撤回。我撤回什么？我撤回我那些大不敬的话，我真的不该厚着脸皮要求神你给我解释，我现在要撤回我那些无知的言语，然后呢，在尘土炉灰中悔改忏悔。我相信呢，读到这里呢，你应该可以区分约伯此刻那种真诚的悔改，跟三个朋友不断要求他糊里糊涂做出的那个悔改，含义上呢是截然不同的。他们觉得敬畏神呢，你悔改，然后呢，你的物质、你的生活就会恢复起来，变得非常的丰富了。两组人应该这么说，是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的。他们提倡呢是交易式的信仰，那约伯在这里的忏悔呢，是感觉到我怀疑神治理世界的方法是非常的无知的。已经来到大结局了，三个朋友的言论有没有得到神的称赞呢？神是怎么评价那三个朋友的呢？我们看一下经文呢，神还对他们做出什么要求呢？
我们来看一下42章第7节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神在这里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评论神只是按照自己认知的、自认为的。这也是给我有很好的提醒，对神认识不透彻、不足够，其实这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千万不要按照自己所想象的去评价神的作为，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。在这里很明显的，神生气了，向约伯的三位朋友发怒，在这里还宣告约伯得胜了，并要求这三个朋友用7只公牛、7只公羊到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，并且约伯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神悦纳约伯的祷告，所以也就会赦免这三位朋友。
评价呢肯定是不好的，因为神说我向你们发怒啊。神对车轮战的评价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他们以为自己非常忠心敬虔的捍卫神的公义，那实则呢，约伯的议论呢虽然不完全是正确的，但总比他们三个更加的正确。而且呢，他在痛苦当中质疑呢，虽然是带有偏激的情绪，不过还是持守跟神那个真实的关系的。刚才海一提醒我们一点，我们可以不明白神的计划的，那么奥秘你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嘛，但请你不要假装自己很懂，然后呢随便扣别人帽子，用你那个所谓正统的教义八字真言套在人的苦难当中呢，结果可能真的像三个朋友那样，他们的正统教义就完全被神否定了。
不凭眼见，求主给我你的眼光。
看一下原文到底撒旦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一直是一个指控者吧，除了他是一个谎言的父之外，他一直是一个指控者，他在神面前就是要指控人的罪，质疑人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单纯的，想从中找出人的一些毛病。
彼得前书5章8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，提醒我们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控告，去抵挡魔鬼想让我们质疑神的那些想法。
唱着一首得胜的歌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，放眼前方应许之地，哈利路亚不再畏惧。
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人性的脆弱，我们的软弱点，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撒旦的行径，所谓知己知彼，靠着主躲过各种的试探呢。
你就是我的神的歌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，面对惧怕大声赞美，哦哈利路亚，唱着一首得胜的歌。
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哈利路亚，不再畏惧。
一起查经吧，超过半年时间，我们查考约伯记，今天终于来到最后一章42章了。我们看到，真的每个人呢，你都要为自己的言论，你对他人无理无根据的指控负责任。三个朋友以为自己是捍卫神公义的敬虔人，殊不知却惹怒神发怒了。7到9节还没看完的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，到底神当时怎么称呼约伯的呢？
他称呼约伯是我的仆人。
我的仆人，在三个朋友眼中，约伯是神的仆人吗？
应该不是啊，他是犯错的人，得罪神的人。
他是一个犯错的人，这个身份上面真的是非常的颠覆。神要亲自为约伯来辩护。刚才海义也告诉我们，神对三个朋友的命令，为什么神要求三个朋友到他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呢？并且呢，是由约伯就为他们代祷的，当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有意思，大家明白吗？
在以色列有那个献祭的条例的时候，是祭司来帮助人去献祭的嘛，就是一个中保的角色啊。神要约伯去做这件事情，其实约伯一直为他的家人来做这件事情。其中一个意思就是，如果他们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话，他就要透过约伯，约伯跟他们和好，或者他们要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才可以除去神对他们的愤怒或者生气。
有几个很重要的目的，第一个要除去神的怒气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谈到关系，无论是人跟人的关系也好，神跟人的关系也好，神作为一个审判者，他不光是来惩罚人，他更希望呢能够跟人修复关系，他也不希望三个朋友跟约伯从此老死不相往来，不是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结局的。在三个朋友当中，约伯是犯错的罪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在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也是神的仆人，这个是非常尊贵的身份，而且呢还设立约伯为中保，行使大祭司的职权，为他们三个人代求啊，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大家都和好了。和好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啊，请海义帮我们读一下第10节。
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
那么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，就是约伯为三个朋友祷告后，上主恢复了他的境况，使他比从前加倍兴盛。我们看一下第10节往后的经文，11节、12、13到15、16到17，有关于约伯恢复还有加倍兴盛的包括哪方面呢？哪些方面呢？
在这里我看到啊，有亲朋好友又重新恢复了这样的关系来探望他，在钱财方面进行了帮补。第二方面是身体恢复了健康，开始白手起家了。他的财务是拥有了14000只羊、6000只骆驼、2000头牛、1000匹驴，还有重新有了儿女，生儿养女。他还是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，而且最后呢还赐给他有长寿，寿终正寝。
我们这么一看呢，好像一个新的生命那样，嫩枝生长不息那样的。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真的是加倍的赐福给他，也能够跟认识的朋友啊、家人吃饭呢，为他的悲伤来安慰他，又有银子啊、金环送给他，牛羊牲畜等等加增的，显明神信实的供应，儿女也是十全十美的回补的。我相信呢，谈到他那10个孩子呢，大家都会有议论的。那之前的10个呢？那现在那10个是跟谁生的呢？张琴有没有听过在教会弟兄姊妹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呢？
啊，是，如果都是相悖的话，不应该有20个嘛？也有人提过这个，但是也有一个说法是，之前的10个已经在神那里了，现在还有10个，一共就有20个，就是相悖了。
嗯，我也听到过，就是那10个已经在乐园了，在很美丽的天国与神在一起。那这10个呢，真的是他跟妻子生的，也说明他跟妻子虽然大家有些吵架嘛，在信仰上面有些意见不合，但最后呢也是一起相聚在一起，是个大团圆的结局的。 神自从他从旋风中显现之后呢，讲了动物世界，讲了宇宙万物的结构啊等等，但是他没有提到过苦难这两个字的，也没有解释约伯苦难背后的原因。不是想要求个答案吗？大家车轮战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一个答案，为什么约伯他会受苦，为什么他会家道中落，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，但为什么神没有给呢？海义，你怎么理解呢？
我觉得神虽然没有正面回答约伯为什么受苦，但是神让约伯和我们从他的创造到神对世界万物的护理和恩眷上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大能和神的怜悯以及他的慈爱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地里的野花神看顾，那更别说我们这些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。神让约伯和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，我们目前所有的经历都有他的主权和美意，我们唯有带着盼望顺服接受等候。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苦难真的是没有原因的，但是苦难也是个奥秘，很难用人的理性去解释。但是约伯记神选择让我们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，从而让我们学习在苦难中要仰望神，神会把这个苦难给我们翻转成为对我们生命的祝福。
嗯，我差点忘了，只有约伯三个朋友以利户不知道为什么约伯会受苦，我们倒是知道的，我们早就看到天庭上面的对话。我们看约伯记呢，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无辜的人会无故受害呢？但是今天你看了这个加倍的赐福，你会不会掉过头来问为什么人会无故获得加倍的祝福呢？有答案吗？也是没有答案的。神做一切事情的计划呢，未必基于因果报应，海怪是神造的。你就可能问，为什么神要造那么邪恶的东西呢？为什么神要造那么凶猛的东西呢？神不用一一解释给我们听的，人类只需要知道神既创造好跟坏，也创造了生跟死。我们今天得福，你只需要知道不是靠你的行善换取的，是神自由选择赐给你的。我们千万呢，真的不要简化了神的工作啊。读完约伯记之后呢，刚才海义也稍微谈到过你对苦难的一些的看法，那么张琴呢？
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苦难不是一个要去解释或者要解决的问题。好像以利法他年纪最大，知识人生经验也很丰富，讲的东西都有道理，还有属灵的经验，但是他也无法解释。他虽然也很努力去解释，但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实的答案，也没有办法让受苦的约伯带来真正的帮助。刚才提到神没有直接解释约伯苦难的原因，但是约伯在经历苦难以后，最终他对神有更深刻的理解还有敬畏，他也没有再要求要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所以其实我们从苦难走过来也不一定要知道原因，反而要学习谦卑，而且相信神的主宰和慈爱，还有我们是有能力在神里面去跨越这些苦难的境遇。
以前可能我也会跟三个朋友的想法有些相似的地方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受苦或者别人受苦跟罪是脱不了关系的，两者多少都有点关系。你今天受苦是不是因为谁犯错导致呢？是不是你从前犯错导致呢？那么另外一个误解就是好人享福才能彰显神的公义，调过来好人没有享福，好人短命呢，神你不公义了。我们好像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很随便简化了神的工作。如果呢，你真的抱着一个想知道人为什么受苦的期望来读约伯记呢，我们都读完了，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抱着这个期望呢，你会失望的，因为你是找不到答案的。因为神他不是解释苦难的哲学家，他反而是带我们进入苦难的救主，也宣告他愿意与受苦者同行。那么可能读完约伯记呢，你对苦难的会多了很多的看法，可以在留言板分享的。别忘了以前呢，查考约伯记之前呢，我们查过这个无常的人生传道书的，约伯记是反常的人生的。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那么今天面对人生各种苦难，我们从约伯身上学到什么智慧呢？
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，说白了 真的是没有认识那么深刻。通过这次的查考，对约伯记有了更透彻的认识。首先让我知道了神设立了界限，任何的人或者是灵界都不能逾越，这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和盼望。另外就是在约伯的身上，我更学到了在苦难中真的是有一个要坚持，靠着主坚持，因为在苦难中不一口犯罪嘛，不离开神，专心的寻求神，他能够坚定不移的跟随神。约伯没有因着朋友的指责而灰心，或者是放弃神，反而呢，他是越挫越勇，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他的答案在神那里，他的安慰也在神那里，所以唯有他寻求神。而对约伯的三位朋友呢，更是给我有提醒，就是我在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，特别要注意的，就是要把对方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，让他好好的跟随神，让他认识神自己。
我们要有共情同理的心，这也是我们从三个朋友，你可以说是反面教材，也是另外一个课题，帮助我们怎么与受苦的人同行啊。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呢，我知道我们人终有一死的，但是读完约伯记呢，我说多了两个认知，活着的日子呢必然会有苦难的，但是神必然会与我们同在的。神所要的信仰，我们的虔诚呢，不是你理解一切的东西，而是你信靠。祝福呢，不是必然的，痛苦乃是正常的事情呢，而且祝福呢，也可以是无故的，神自动要选择拣选你，神要赐福给你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他白白赐给你的。像约伯那样，他是个人呐，很真实的人呐，他有埋怨的，有负面情绪的，有质问过神的，但他从头到尾没有弃绝神。我们要在黑暗当中抓住谁呢？而不是一味地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把自己看成是悲剧的人物。否则的话呢，你永远都看不到神的。约伯记呢，不是让你找到苦难的答案。对约伯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在旋风中，神在这里就已经是最真实的答案了。
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，
我知道好吃，肉嫩爽口又鲜美，但我怕挑刺儿，我没本事吃啊。
你会不会觉得
字都懂，可意思就是不懂啊？
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？
别怕，勇敢地翻越它吧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
礼拜六
礼拜天
讨论问题，
经文解释，
实践活用，
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。
感谢大家陪伴我们查考超过半年的时间约伯记，今天终于来到最后一集呢。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新的书卷，那么敬请期待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琴，
我是海毅，
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